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哇，又是故事新天空的时间呢。今天的栏目就是他我理好梳理，和我一起梳理人生，梳理他我理关系的有谁呢？
我是江琴，大家好。
我是小峰，大家好。
非常谢谢你们和我一起做节目哈。那我就读两位听众朋友的留言。一位是依萍，他说我们有一集谈到撒该，他就说呢，撒该的生命给家人带来祝福，救恩的领导他家，这让他想起自己的家，因为他自己的家庭也是不富裕。他又谈到撒玛利亚妇人哈，也是另外一集谈到的，生活在底层，被人歧视，被人看不起，他很有共鸣啊，也很感激耶稣的爱和救赎。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爱和接纳，不但是撒该，还有撒玛利亚妇人。无论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或者在一个怎么样的状态，物质的贫穷，或者是心灵的贫穷，其实耶稣都会爱和接纳。而这份爱和接纳也会让我们更加懂得爱自己，接纳自己，
也懂得去爱别人哈。所以一萍，我们加油去爱人。还有玉成，这个一定要小凤来回应。玉成怎么说呢？他说早晨闭着眼睛祷告吃饭，也听着小凤说啊，他是一起做三件事情啊。他说听到小凤说耶稣对撒该单独的爱，关键是单独的爱这四个字，他说当时乐意老师笑了，玉成自己忍不住笑，觉得耶稣也单单的爱他。
是啊，我们每个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救主的人都可以被称为神的孩子。那神有那么多孩子，他会单独爱我们每一个人吗？所以我就觉得体会这种神为我们每一个人量身打造的爱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话我们跟神的关系也会变得非常的真实。
那似乎小凤你的话好几次了，不止一次都深深的打动玉成了，看来你是玉成的小天使，我觉得。那其实呢，前四集我们都环绕一个主题，就是怎样面对生命当中的伤害和不满足。当中有三位圣经人物，撒玛利亚妇人、撒该，还有年轻的财主，还有一位是虚构的哈，但又很像我们的阿红。今天我们开展一个新的主题，那是什么主题呢？你听听这位旧约人物的故事，就自然明白了。
我你他，
不好不好。
那你我他，
哎，也不对劲。
那就他我你。
对，
好，
就是这样。
张琴
乐意
邀请你一起探讨
怎样以神他自己为中心，
更新自我，重整关系，
活好人生。
让我们一起活好人生，
摆好他我你，
人生好梳理。
今天他我你要跟你说的是拿俄米的故事。哎，你知道他是什么时代的人吗？我给你三秒钟去想想。一二三，对了，他呢就是士师时代的人物。他的家乡呢是犹大的伯利恒。哎，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心声。
我的家曾是那样的温暖，我和我的丈夫以利米勒，还有我们的两个儿子马伦、基连生活在一起。可是一场饥荒迫使我们离开了故乡，走向陌生的摩亚地。在摩亚，我们起初生活还算不错，有时我想，或许这就是神的安排吧， 让我们能在这里重新开始。然而，不知道是不是神的惩罚，不久之后，以利米勒他就去世了。我的心就好像被撕裂了，那种孤独和无助，又有谁能明白呀？后来，两个儿子娶了当地的女子做妻子，我的生活总算有了一点改变和寄托。
不过，哎，好景不长啊。过了差不多十年之后，拿俄米的两个儿子都相继离开了这个世界。再一次失去了至亲，拿俄米不单是心灵感到痛苦绝望，生活呢也因为没有了丈夫和儿子的保护和支持，陷入了无依无靠的困境啊。思前想后，他最终决定要返回自己的故乡。
路德，厄尔巴，我听说伯利恒的饥荒结束了，我想回去了。我今天到了这个地步，是神伸手攻击我，你们跟着我只会一起受苦，我照顾不了你们了。你们回娘家，寻找自己的幸福吧。
两个儿媳妇儿听见他的话，都放声大哭啊。其中一个儿媳妇儿厄巴，跟婆婆拿俄米亲嘴，然后呢就离开了。可是另外一个儿媳妇儿路德呢，却坚持要跟着拿俄米回故乡。他还说，你到哪里我也到那里，你住哪里我也住那里，你的民族就是我的民族，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我怎么都不会离开你的。
虽然我的心中仍然充满了对神的疑惑，但是路德的话深深触动了我的心，让我感受到一丝温暖，也给我了一份很重要的支持力量。我决定和他一起回到伯利恒。回到伯利恒了，伯利恒，我的家乡啊！
城里的人见到他，都非常惊讶地说：“
啊，他真的是拿俄米吗？”
受到这么多苦，拿俄米的面貌和外形也改变了不少。
不要叫我拿俄米了，我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让我觉得开心和快乐了，你们叫我马拉吧，神使我受尽了苦头。
回到家乡的拿俄米的心情非常复杂，一边想到过去跟丈夫和儿子一起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一边呢又在担心接下来怎样可以在家乡重新开始生活呢。拿俄米的媳妇儿路德虽然人在异乡，人生地不熟，但是呢也很积极地去想方法找生计。后来呢他发现可以到田间拾取麦穗，于是呢每天一大早起来 去到田间努力的干活，为自己和婆婆的生活奋斗。一位善良的地主名叫波阿斯，开始留意到勤奋和坚持的路德，主动地关心他和纳尔米。
我的儿子死后日子都不容易过，但是路德一点怨言都没有，一直在我身边，幸好有他呀，我的心才比较安定。路德提到的波阿斯啊，其实是我家族里面至亲近的亲属，我也应该为路德找一个归宿了，让他有一个安身的家。
于是拿俄米开始计划怎样让路德和自己的家族这个至亲波阿斯可以成家。
路德，好孩子，我为你想过了，波阿斯是个好人，他会照顾你，让你幸福的，你就按照我的计划行吧。
哈哈，之后发生什么事呢？我相信很多听友都知道了，如果不知道，哎，请你看《路德记》啊。总之呢，最后路德跟波阿斯结婚了，神使路德怀孕，生下了一个儿子，名叫俄贝德。城里的妇女就说：“啊，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没有撇下拿俄米。”
这个生命的到来让我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意义。抱着他，我感觉到了一份从未有过的爱和希望。这一切的美好都是神借着路德赐给我的。
故事取材自《路德记》，加上了创作的成分，也特意聚焦看看拿俄米的心灵状况。刚才其实拿俄米他面对一个怎样的逆境呢？每一次我们都先说逆境，对吧？
拿俄米现在的逆境呢，就是失去了生命中最亲最宝贵的人，她的丈夫和两个儿子失去性命了，就剩她一个人在外乡呢，孤立无援。
好像经济也出现一点困难，我猜，对吧？因为他回来，结果路德还有拾那个麦穗。
是的，因为当时候如果没有丈夫跟儿子的话，那也没有了谋生的机缘，所以是两个寡妇，生活是没有依靠还有保障的。
但是他怎么理解自己的情况才是最重要，对吧？我觉得他首先是觉得神攻击他，因为在第一章我们看到很多经文都谈及他说耶和华伸手攻击我啊，因为全能者使我受苦啊，好像他觉得他的苦况呢是因为耶和华攻击他。
对，他认为他的苦难是神造成的，苦难从神而来。可能他还认为就是说是不是他自己做错了什么事，遭致了神的惩罚。
是的，但是啊，他跟两个侍妇离别的时候就祝福他们说，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跟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在新妇家中得平安。其实他也相信耶和华会恩待人，但是他自己就没有亲自向神来诉苦，然后求神的恩典。
就是他怎么看自己呢？在这个困境当中，
其实他应该情绪有点复杂。第一，他失去生命最重要的人，然后呢，就是内心最重要的依靠也没有，因为他所相信的神降祸给他嘛，他内心最重要的依靠也没有了，所以他挺孤独的，好像除了路德以外，就是身边都没有人。然后他应该也挺忧郁跟焦虑，以前确定的东西失去，前面有什么也不知道，所以比较焦虑。
我觉得他的心情还有没有一种是委屈，
嗯，
因为他可能看自己也没做什么非常大的罪恶的事儿，怎么我就遭致了这么重的这种苦难，
嗯，
我觉得除了那种刚才张老师描述的，他还有没有一种受害者心态，
嗯，
就是说为什么我成了一个受害者，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嗯，
你要这样惩罚我。他跟人际关系，他回到家乡之后，因为他内心是轻看了自己的，他有点贬低自己，所以他认为别人都是看他笑话，
嗯，
所以他认为是神使他从甜转到苦。
嗯，你这样说我就想起很深刻，他是别人来跟他打招呼对吧，但是又有点惊讶，可能未必是歧视他，只是惊讶，哦，这个是拿俄米吗？可能他样子都变，他就说不要叫我拿俄米了，因为拿俄米跟甜有关嘛，意思叫我马拉，马拉就是苦哈，所以是也有一种自怨自艾对吧，在人面前
会不会觉得别人就是气夸群众吧，
来看戏，嗯，哦，这个是拿俄米吗？可能来看戏，哦，很难说，也可能有一些是关心他的，
是的，我相信是，但是他内心怎么想就不知道了，
嗯，对对对，内心可能觉得别人来吃瓜了，
嗯，是是是。
其实他的境遇让我想起一个心理学家亚伦贝克讲的那个认知三连，就是说一个抑郁的人呢会对以下三方面都是有消极悲观的，第一就是对自己啦哈，觉得自己没用啊，失败，对世界就是认为哇这个环境都是充满困难啊，不公平，我觉得如果在拿俄米的情况应该是对神了对吧，然后呢对未来也是没有希望，拿俄米好像也是他跟两个儿媳妇说哪怕我现在生孩子啊，我也来不及让你们等，有一天他长大哈，所以他的意思觉得自己是对未来是没有盼望，所以拿俄米就处于一个对自己对世界对未来都是没有盼望的一个困局里面。
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当你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在
上面还是有太阳，所以拿俄米呢其实是有出路的。嗯，张老师你觉得有什么支持着他让他可以看到曙光有出路呢？
其实他可以欣赏一些值得感恩的事情，比如说有路德不离不弃的要陪着他回乡，
嗯，
而且他是很顺利还有安全的回到自己的家乡，
没有遇到贼哈，
啊，是是是，回到家乡其实还有很多人去记得他，就是可能也好像那个乐意老师说也有人关心他的，
嗯，
其实这些都可以看到神的看顾的。
嗯，那这些刚才说的无论是环境哈，是路德不离不弃的跟着他，这些可以怎么帮助一个人走出困境呢？因为如果一个人在困境当中你可以看不见这些元素，
我觉得拿俄米的情况真是很难的，因为他以为他的一家去到寄居的地方可以在那儿立足，但是他的情况就好像那个祸患是一下子就临到了，老公去世，两个儿子也去世了，然后这个时候 还要让他去找出生命中还有什么好的因素，我觉得真的就像在黑暗的环境中去找那种光明点似的，我觉得是很难的，因为灾难或者那种苦太难了。就像想象我们是那个人的话，我们也很难去转换眼光，很难做到，但是是要朝这个方向去努力的。
还有就是他一直说自己苦嘛，他可能就经历这么多以后就觉得自己是一个苦命的人。然后在这个苦就是从生而来的嘛，如果这样的话就很难找到出路。但是如果他看到神的恩典跟看顾以后呢，他可能就有另外一个看法，就是原来跟自己过去的经历可能会有点不一样了。
但最关键是这个突破是怎么出现，怎么能转换眼光，不只是看着我的儿子死了，我的老公死了。我自己想了一遍，我觉得是不是路德还是一个关键因素，因为路德那种爱就让他有一种温暖，之后当一个人感觉比较安全，总是有一个人会陪伴我的，就会开始比较理智呢。
我也认同，比如说他其实很孤单嘛，很孤独嘛，然后就是身边也没有人，然后要面对这么困难的情况，如果自己单独一个人其实是很困难的，但是路德就让他不感到孤单。而且如果再想近身一点的话，会不会就是神把路德放在他身边呢？
是，一切都有神的安排，对吧？而且我就突然想到一个心理学家罗杰斯哈 Carl Rogers， 他就谈到当一个人在非常安全，就是有人给你很多的尊重啊爱的环境，那个人呢就会开始比较真实面对自己，而且会开始找寻一些资源来帮助自己，就开始自助哈。
我觉得拿阿米他后来在他的处境中想了一条出路，也可以就像乐意老师说的，他是自助，或者就他真觉得说神没有完全的抛弃他，因为路德的陪伴就是神恩待他的证据啊，所以他可能慢慢他的心境或者他的认知慢慢转回去了，不是再把那个眼光定睛在说哎呀神伸手攻击我。
当他比较有安全感，不单想到自己，也想到为路德找一个好人家，找到那个波阿斯，不单是解决他自己的困难，其实也是帮助了路德，他开始想到为路德设想，对吧？
是，这样他就不会只是停留在自己的困苦当中，就可以走出来，可以去想另外的事情，不单单是想自己怎么苦怎么没有希望，反而当他为路德设想的时候，两个人都找到出路。
是是是，而且其实他一向也不是一个很自私的人啊，他本来也叫两个儿媳妇要离去哈，那所以呢在当中我们看见一个不离不弃的人，在我们抑郁的时候有一个人陪伴是非常重要。那说回我们自己人生当中，有没有当过一个严重抑郁的人的陪伴者，又或者反过来，你有没有在自己很抑郁的时候经历别人的陪伴，这对你的意义是否像拿俄米这样真的起了一个突破的作用呢？小芳你来说说。
当然是有的，当我的人生也有这种抑郁情绪困扰的时候，就感觉说自己的心很难去明朗起来，就好像沉浸在，就好像一大片乌云就是把我给笼罩住了。那个时候还是老公啊孩子啊或者就是父母啊朋友啊，我觉得他们都是我的资源和出路，就是跟他们聊聊天，并不是说一定要针对这个抑郁的情绪去做一个解决方案，而是在陪伴的过程中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大的安慰。然后他们也接受你的这种状况，然后自己慢慢的也接受了自己，就是不着急说我一定要在一个什么时间点上就必须得走出这种情绪的困扰，而是就是说那就允许吧，就是让神来做工，看看这种黑暗的路有多长。其实当你这么去接受的时候，发现也没有多久就那片乌云就过去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接触过朋友有这样的一个抑郁的情绪，我觉得抑郁好像是每个人都会面临的，但是这个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用一些道理或者一些圣经的话要求对方， 而是真的那种就像路德陪伴拿阿米一样，去陪伴在这种抑郁的家人朋友身边，然后允许这种东西存在。当一允许的时候，好像这种困难呀、啊、或者这种黑暗面呀、啊、就变得不是那么大了。
嗯，我很深刻是小峰重复了两遍允许抑郁存在。
嗯，就是跟自己的情绪共存，或者是跟他做朋友，这是一种接纳。反而有接纳的时候，我们才可以从那个点开始往前。如果不接纳的时候，就是一直在那个纠缠或者是打转。
当你接纳，对，我的确是抑郁，那我们就开始面对实况，对吗？然后当你面对实况，又有别人陪伴，慢慢你可以过渡到另外一个情绪，而且也会想方法让自己出来。如果老是骗自己说我没有，我没有，我不会抑郁的，那根本都没有面对那个问题。
嗯，是的，其实我们或多或少在不同的境况之下都有一点抑郁情绪，但不是抑郁症这样子。
嗯，让我们一起陪伴彼此度过抑郁。
神啊，神啊，神啊，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见你。
从前我风闻有你，今天亲眼看过你，你的创造，你的爱情，从来没有人能比。
故事新天空，祝愿空中家人在顺境逆境都能体会上帝的真实。
在不在乎，不论我同不同意，你先给了我你的生命。
有些听众朋友知道他是由于残疾或者种种原因真的是一个人在家，我们老是说需要别人支持，但是他们就是没人支持啊，那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不仅是就是残疾没办法去到人群当中，还有一些就已经在人群当中，但是刻意心灵去不跟别人去交往，他觉得说我要独立，我只需要神就够了，跟别人可能就是泛泛之交。今天就是我们谈的这集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需要那个支持系统的，所以可能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中，我们要真的卸下那种防御的面具，去真心的去跟人建立关系。
其实神造我们也说了人独居不好嘛，所以我们是个群居的人。就算我们否认，我们心底里面实际上面我们需要身边有人的，但是有时候我们可能怕跟别人建立亲密的关系，或者不懂跟别人建立亲密的关系，但是呢就是需要维持身边有人，就是有人气，就算不是可以建立怎么样的关系也好，也要
哪怕不深入也好，
对对，也是要跟人有关系这样子。
就例如甚至你的邻居啊，哈，无论你心情多坏，要跟人打打招呼啊，甚至来送外卖的也跟他 hello 讲一声啊，啊，你周围的人，总之我们真的不能脱离人，这个是最基本的，对吧？好，那今天真的谢谢两位一个分享，也谢谢你的收听，留给你的反思题。曾经陪伴抑郁的亲友吗？又曾经有人在你生命陷于低潮的时候来陪伴你吗？从这些经历当中，你对生命的真相有什么新的体会呢？等着你的回应。我是乐意，
我是真情，
我是小峰，
拜拜，
拜拜。
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一起做梦一起想。